司马光死后，当代学者之中，苏东坡无人能望其项背。虽然他并不十分适于宰相之位，但大家公认，以人品论，在整个官场之中，他是巍然高出于众人之上的。有一度，他的两个朋友居朝廷最高的官位，一是吕公著，一是范纯仁。他弟弟子由在哲宗元佑元年也已经回到京师任御史中丞，第二年升为尚书右丞。所有当年贬谪到南方的朋友现在都回朝官居要职，包括王驸马、王巩、孙觉、范祖禹。他在黄州的老友陈造也到了京都，不是来做官，而是来看苏东坡，享受友人欢聚之乐的。大诗人黄庭坚原来已经和苏东坡通信有年，现在已来京相交往，并正式拜在他门下。有数年期间，苏东坡在通信中屡次赞美他的苏门四学士，因此大为提高了四个人的名气。这时苏门四学士已是尽人皆知，他们就是黄庭坚、秦观、张磊、晁补之。后来又增加两个，一个是李治，一个是陈师道，共为苏门六学士。苏东坡的身负众望，却破坏了一门婚事。原来学者张元弼对苏东坡非常崇拜，他本人长得没有什么模样，却娶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妻子。婚后，妻子发现丈夫整夜读苏东坡的诗，对妻子不理不睬。后来妻子终于不能忍受，对丈夫说：那么你爱苏东坡胜过了我，好吧，把我休了。丈夫便把他休了。这位丈夫张元弼告诉友人说，他妻子遗弃他全是为了苏东坡。这时苏东坡受人欢迎，竟导致好多文人模仿苏东坡的帽子。苏东坡戴一个特别高的帽子，顶上窄而微向前倾，这样的帽子后来叫紫毡帽。有一天，他陪圣驾到礼泉游玩，当地正由宫中的伶工演戏。一个丑角头戴紫毡帽，在戏台上自夸道：我这个作家诸位比不了。别的伶工说：怎见得？丑角说：难道你们看不见我戴的帽子？这时皇上微微一笑，向苏东坡看了一眼。在这种情形之下，苏东坡和朋友们则掩面偷笑。在他官居礼部尚书又兼主考官时，他和几个朋友和几个考官入围几十天，在办公时间都忙着阅卷，苏东坡则不停地在各屋里转，闲谈笑谑，简直叫人无法专心做事。到了夜晚，他才自己做事，看试卷，评等级，迅速之至。有好多译文说他如何当场捏造笑话，那些笑话里包括双关语，尤其是他和另一个富有机智的才子刘斌说的话针锋相对。有一次苏东坡去拜访宰相吕大房，吕大房非常胖，苏东坡到的时候他正在午睡。苏东坡等了好久，非常烦恼，最后吕大房出来了。苏东坡手指向客厅中一只大瓦缸里被长绿胎的乌龟，他向主人说：这种东西没有什么稀奇，难得的是一种三对眼睛的乌龟。吕大房眼睛瞪得圆圆的说：是吗？会有六只眼睛的乌龟？吕大房心想不对，自己一定被捉弄了。但是苏东坡学问如此渊博，定在什么书上读到过。苏东坡回答说：当然，在唐中宗时，有一个大臣向皇帝进献一只乌龟，皇帝问他六只眼睛的乌龟有什么好处，大臣说六只眼睛的乌龟有三对眼，普通乌龟只有一对。所以你看， 六眼乌龟午睡的时候，他要睡三个普通乌龟的觉呢。苏东坡常向朋友钱勰得意洋洋地夸大，说他多么喜爱他在乡间过的那种简朴生活。他说吃饭时只有米饭、萝卜、一个清淡的汤，可是他十分快乐满足。有一天，钱勰送给他一张请帖，请他吃饭。请帖上说，将以三白待客。苏东坡从来没听过那种东西，不知三白为何物。那天他一到，只见钱勰为他准备的只是很简单的一餐，只有三件白东西摆在桌子上，一碗白米饭，一盘白萝卜，还有一碗无色的汤。苏东坡忽然想起自己的夸大，知道是受人愚弄了。苏东坡等过了一些日子，他送给钱勰一张请帖，请吃三毛餐。钱勰去赴宴，发现桌子上一无所有。苏东坡请他坐下，两个人都坐下了。过了好久，还没有菜上来。钱勰抱怨说饿了。苏东坡大言不惭地说，咱们开始吃吧，不用等了，快吃三毛餐吧。三毛餐就是毛米饭、毛萝卜、毛菜汤，这个毛啊是读梅。苏东坡这样报复之后，他也宽恕了那个朋友，二人开怀吃了一顿盛宴。做翰林学士时，苏东坡常在夜里深锁宫中。有一个极为崇拜苏东坡的人，勤于搜求苏东坡的字。苏东坡每一个短简便条，如果由苏东坡的秘书交给他，他就给秘书十斤羊肉。苏东坡已经封闻此事。一天，秘书对友人的口信请苏东坡回复，东坡已经口头回复了。秘书第二次又来请求，苏东坡说，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秘书说，那人一定要一个书面的答复。苏东坡说，告诉你那位朋友今天进图。这个图啊，就是屠宰的图。论语里有个司马牛，是孔子的弟子，与司马光同姓。有一天，苏东坡为国事和司马光争吵得很厉害，而司马光仍是坚持己见。苏东坡回到家，把长袍扔在躺椅上，向朝云叹了口气说，司马牛，司马牛。这几年，苏东坡在他的政论文字里时常申论慎思与公正二义为贤臣之所必备，但是慎思与公正实为党人之所憎恶。一天，一顿丰盛的晚餐之后，苏东坡在屋子里欣然拍着肚子来回踱步。他问家中的女人，他那翩翩大腹之中何所有？在中文里是惯于说一肚子学问。一个女人说是一肚子墨水，一个女人说你是一肚子漂亮诗文。苏东坡都摇头说不是。最后聪明的侍妾朝云说，你是一肚子不合时宜。东坡大呼曰，对喽，然后大笑。有一次，一个素不相识的文人拜访苏东坡，携带他写的诗一卷，请苏东坡指教。那个可怜的文人自己高声朗诵，抑扬顿挫，铿锵有力，显然是颇为自得。他问，大人，不知尊鉴以拙作为如何呀？苏东坡说，百分。那个文人脸上欣然色喜。苏东坡这时又说，诵读之美70分，诗句之美30分。苏东坡天才横溢，神玩气足，在中国艺术上，尤其是表现中国笔墨欢愉的情趣上，他能独创一派，这是不足为奇的。苏东坡最重要的消遣是他的戏墨之作，因为他的创造性的艺术冲动非此不足以得到自由发挥，而给中国艺术留下不朽的影响。苏东坡不仅创造了他有名的墨竹，他也创造了中国的文人画。 他和年轻艺术家米芾共同创造了以后在中国最富有特性与代表风格的中国画。中国绘画的南派重视一气呵成、快速运笔的节奏感。这一派诚然是在唐朝吴道子和王维的笔下所建立的，与北派李思训之金碧朱红、工笔细描显然是有别的。可是在宋朝，印象派的文人画终于奠定了基础。这一派重点在于气韵的生动与艺术家坚强的主观性，其中含有的艺术原理与技巧对现代艺术自有其重要性。由苏东坡、米芾、黄庭坚所保存下来的艺术批评之中，我们能看出文人画在苏东坡生活里的起源真是一件幸事。这几位文人都是诗人、书法家、画家。我们首先必须弄清楚的是，在中国是书画同源的。在技巧、在工具材料、在批评的精神与原理都是如此。如果不懂中国书法中的美学原理，就不能了解中国画南派的起源。因为中国南派画之始祖，苏东坡是其一，都是在中国诗的精神中涵养有素的，并且在运用笔墨的技巧方面都已通其奥妙，而且对中国书法的结构与气势的原理都已窥其全真。书法为中国绘画提供其技巧与美的原理，诗则提供画的精神与气韵情调的重要，以及对大自然的声色气味泛神性的喜悦。在苏东坡降生之前，中国已经有丰厚的艺术传统，在书法绘画两方面皆然。苏东坡自幼年即仰慕吴道子，他在黄州那些年一直倾其全部时光致力于绘画，现在所有他的诗画朋友都已经集会在京师，而气氛也极力于他在诗画上的创造。正如一个弈棋高手发现了城中另一个弈棋高手之后，他的生活便会有所改变，同样苏东坡的生活现在也改变了。他毕竟是个文人，不是个政客，既然是文人，他的要务仍然离不开笔墨纸砚。他的门人也都是出色的文人，不断在他的书斋中流连盘桓。米芾后来成为宋朝杰出的画家，曾经有一次，他喜爱自己在悬崖峭壁所画的漠然无色的巨石那雄伟的气魄，他乃以丈人之名称之，他自称米颠，别人也以此名相称。米苏里这宋朝三大家现在时常在一处，这一群文人时常在彼此的家中相会，饮酒、进餐、笑谑、作诗，而大部分时间都在陶然佳境中过活。这样的时光，苏、米、李三人往往走进书案，纸、笔、墨都在眼前。如果一个人开始作画、作诗或写字，别人便作壁上观，或也寄养而参加，为补上诗句或增加提拔，当时的情况与气氛理想极美矣。诗、画、字这三者主要的材料只是两种液体物墨与酒，除去最讲究的毛笔和用最贵、最为稀有的原料做的纸之外，他们有上等的酒、上等的墨。大书法家和大画家一发现有上等纸张当前，就犹如小提琴名家发现面前有一把斯特拉迪瓦牌的名琴一样，硬是不胜其魔力之诱惑。苏东坡最喜爱的是诚心堂的纸、宣城的诸葛笔或者是蜀豪笔和李廷邦的墨。一个人画完一幅画，一般习惯是由其他文人在上面写几首诗文做评语， 或仅仅写刚才说的几句戏言。有时苏东坡和李公麟合作一幅画，苏画石头，李画柏树，子由和黄庭坚题词。有一次，在中国艺术史上很出名的事，是16个词等名家聚会于驸马王申的庭园之中，这就是有名的西园雅集。李公麟画，米芾题词，画里有宋朝三大家苏东坡、米芾、李公麟，还有东坡的弟弟苏子由、苏门四学士。石桌陈列于花园中高大的苍松翠竹之下，最上面一只蝉像一条小河飞去，河岸花竹茂密。主人的两个侍妾梳高发髻，戴非常多的首饰，侍立于桌后。苏东坡头戴高帽，身着黄袍，倚桌作书。驸马王申在附近观看。在另一桌上，李公麟正在写一首陶诗，子由、黄庭坚、张磊、晁补之都围在桌旁。米芾站立着，头仰望，正在往附近一块岩石上题字。秦观坐在多有节流的树根上，正在听人弹琴，别的人则分散各处，以各种姿势或跪或站，下余的则是和尚和其他文人雅士了。普遍都认为苏东坡最好的作品都是他喝醉之后，或者是兴致盎然的时候的作品。一想中国绘画写字时一挥而就的潇洒明快，此话不能不信。在公元1088年苏东坡任主考官的时候，他和艺术家朋友李公麟、黄庭坚、张磊等陪考官入围将近2个月，在阅卷完毕之前不得出围，也不能与围外联系。他们空闲无事，李公麟画马自娱，黄庭坚则写阴森凄惨的鬼诗，彼此说奇异的神仙故事。至于苏东坡如何，黄庭坚记载的是东坡居士极不稀疏，然不可起，有起疏者正色即则之，或终不语一字。元佑中所侍礼部，每来见过案上纸，不则精粗，疏便乃已。幸喜酒，然不过4-5月已烂醉，不辞谢而就卧。鼻酣如雷，少烟苏醒，落笔如风雨，虽血弄皆有意味，真神仙中人。苏东坡论自己书画时说，五书虽不甚佳，然出自心意，不见古人，是一快也。苏东坡在世的时候，曾让人画了好多幅画像，其中最有名的是程怀立和名画家李公麟所画的。在李公麟所画的一幅上，苏东坡身坐岩石，一条亭杖斜横于膝上。黄庭坚说这张画正好把握住他微醉之时的神情。从姿势上看，他很轻松地坐着，似乎正在思考宇宙中万物盛衰之理，也正享受眼前大自然的森罗万象，好像他随时都可能站起来提笔蘸墨书写胸怀之中所感，或是用美妙的诗歌，或是用气韵生动的一幅画，或是用神味醇厚的书法。有一次，杜几仙带来一张上好的纸张，请苏东坡在上面写字，但是他提出了字的大小排列等问题。苏东坡笑着问他，我现在是不是卖菜？公元1087年3月，康师梦已经出版了苏氏兄弟9本字帖的精摹本。苏东坡自己的若干朋友都是热心搜集苏字的。一天晚上，他的几个朋友在他家正在翻查几个旧箱子，有人找到一张纸，上面的字是苏东坡写的，还依稀可读。仔细一看，原来是他在黄州贬谪期间喝醉酒之后写的黄泥板词。 有的地方已然污损，连苏东坡自己都不能辨认。张磊抄写了一遍，交给苏东坡，自己则保留那份真迹。几天之后，苏东坡收到驸马王申寄来的一封信，信里说：吾日夕购子书不厌，近又以三笺博得两纸字，有进化当稍以疑我，勿多费我捐也。